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30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星期三警告，北韩最新的导弹试射会将世界进一步拖向战争。美国决定继续对进口自中国的复合木地板征收相反关税。而美国商务部同时在星期二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通用铝合金板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之后，中国方面表示不满。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被以模糊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
So he's been sentenced to 5 years in prison on what we consider to be vague charges of subversion of power.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他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李明哲，并且准许他返回台湾家人的身边。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南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星期三警告说，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最新行动将战争拖近而不是推远。克里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美国从来没有寻求与北韩开战，今天都不想。不过他警告说，如果爆发战争，这个是因为继续发生导弹试射这样的侵犯行动。克里仲话，一旦爆发战争，毫无疑问，北韩政权将被彻底摧毁。克里仲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断绝同平壤的关系，话所有国家都应该同北韩断交，并且限制军事、科技或者商业合作。克里话，川普总统星期三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北京到了停止向北韩出口石油的时候。克里说，在2003年中国实际上停止了对北韩的石油供应，过了没多久北韩就来到了谈判桌上。在今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施加严厉制裁，意图切断北韩核导专案的资金和燃料的来源。川普在星期三发出的推文当中说，要对北韩实施新的单方面制裁。针对美国之音在记者会上提出的白宫是否认为制裁有效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美国尽最大的力量向北韩施加最大限度的制裁。他说，美国将会继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实行外交和经济制裁，和我们合作的伙伴和盟国一起，要求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更多和更严厉。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在密苏里州就税改发表讲话的时候，再次攻击金正恩，说他是小火箭人，并且说他是小病狗。至于美国是否进一步制裁北韩，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说，美国手上还有一连串可能实施的制裁项目，在适当的时候，如果准备就绪，财政部将会公布。而记者再问美国还会花多少时间向北韩施压，他就说，有关外交的行动，美国每日都在进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三认定，如果取消对进口自中国的复合木地板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税，可能在合理可预见的时间里面继续或者再度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该委员会就此作出是终审的裁决，将会对现行针对进口自中国的复合木地板征收的相反税将会维持不变。这个决定是基于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就上述进口自中国的商品进行相反全面日落复审产业损害调查所做的决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今年2月6号投票决定，进口自中国的复合木地板适用相反全面日落复合产业损害调查的程序。美国商务部在2010年11月18号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复合木地板进行相反立案调查，继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相继作出肯定性的仲裁之后，商务部在2011年12月8号发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复合木地板征税令。 2016年11月1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复合木地板启动相反日落复审调查，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同时对该产品进行相反日落复审产业损害调查。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通用铝合金板自主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之后，中国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并且说可能采取反制的措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公告当中说，对进口自中国的通用铝合金板自主启动相反调查具有历史意义，这是美国商务部25年来首次自主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930年关税法案修正案赋予商务部长自主发起调查的权力。商务部的公告说，相反调查通常在国内产业界针对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产品提出倾销或者不当补贴申诉之后发起的调查行动。商务部长依据自我发起权，可以随时依据所掌握的资讯主动启动正式的相反调查。商务部自我发起调查的决定受到美国产业界的欢迎。美国铝业协会总裁凯蒂布洛克在声明当中说，对罗斯部长针对中国不当的贸易行为大力执法的努力是深表感谢。英国议员在星期三愤怒回应美国总统川普转推的反穆斯林视频，这几段视频最初是由英国极右的领袖上传，这个人已经因为仇恨的言论被判罪。几位议员要求首相特雷莎梅取消川普预定明年对英国的工作访问。工党的议员大卫拉米说，他不是英国的盟友或者朋友，他还说英国不欢迎这位的美国总统。伦敦市长萨迪克汗亦都表示，毋庸置疑的是川普不应该受到欢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缅甸四日之后抵达孟加拉访问，教宗一次出访一直没有公开提到罗兴亚穆斯林难民危机的问题引起注意。教宗方济各在缅甸最大城市曾经是首都的仰光，是为年轻的天主教徒主持了弥撒之后星期四离开缅甸。人权活动人士批评教宗方济各没有专门提到罗兴亚人的问题。罗兴亚人在大多数人都是佛教徒的缅甸几十年来被剥夺权利的一个少数族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6MHz。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北韩再次试射导弹的消息。我们会报道俄罗斯对此的反应，以及美国国会议员的评论，还有北韩试射导弹对美中关系所带来的新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北韩发射新的弹道导弹之后，川普总统和中日韩三国领袖通了电话，并且说将会推出新的制裁措施。北韩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的中午发射了他们所称为火星15号的导弹之后，川普总统星期二下午说会处理。弹道专家就分析说，这枚导弹拥有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能力。在11月29号星期三下午，川普在圣路易斯举行集会，向与会的民众谈论他的税改政策。不过他亦提到北韩，说美国要保护我们的国家，无论威胁来自北韩或其他地方，我们的保护措施超过以往。美国要加强军队，在美国生产所有的产品。美国飞机、船只都是美国生产的，要加强军力。他说美国要重新将焦点转回自己的国家，这个就是他所称的美国优先，令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总统亦在对民众演说的时候再次批评金正恩，之前他曾经称呼金正恩是小火箭人 Little Rocket Man。 今天川普不单止再次这样称呼他，更加说金正恩是一只有病的小狗 A sick puppy。在北韩发射导弹之后，川普总统分别同中日韩的领导人通过电话。在星期三早上，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刚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谈论北韩的挑衅行为，今日将会有更多针对北韩的大制裁，这个情况会被处理。根据白宫发出的声明说，川普对习近平强调美国保护自己和盟友决心，还有中国必须要用一切的手段去说服北韩停止他们的挑衅行为，返回非核化的道路上。不过究竟要宣布些什么制裁，目前仍然不清楚。 在空轨一号上，有记者问到川普总统提到的新制裁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在正式宣布制裁之前，他不会作任何评论。不过桑德斯又说，美国的施压已经看到成果，包括已经看到中国限制向北韩输出能源。而在星期三早上，被记者问到希望新制裁能够对北韩产生乜嘢效果的时候，桑德斯说，美国要尽一切努力对北韩施最大的压力，美国将会从各方面持续地做外交、经济手段，并且同美国的伙伴以及盟友合作，并且请他们作出更多。在上个星期一，川普总统仲曾经宣布新制裁，星期二，财政部长鲁钦宣布了制裁细节。当时川普总统说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部署，部署完成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制裁。而刚刚一个星期，北韩又发射了导弹，川普又说要推出新制裁。究竟新制裁和上个礼拜的制裁将会有些什么不同之处呢？亦引起了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平壤在11月29号凌晨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的举动，打破了两个几月以来的沉寂，使到全世界再次将焦点集中在北韩的核项目上。这枚能够打到美国本土全域的导弹的试射成功，不单止使到川普总统面临就任以来最为严峻的外交政策威胁，亦使到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经受新的挑战。而同时，美国一名资深国会参议员就警告，川普总统做好了必要时摧毁北韩政权的准备，去确保美国本土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北韩发射了一枚在理论上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全域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没有好像以前那样威胁要以前所未有的愤怒与炮火来回应，而是很平静地、很含糊地表示我们会处理，或者他的这种反应是为了避免激怒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但亦都反映了他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任何的选项，而他就任以来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外交政策上的威胁正在变得更为严重。几个星期前，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宣称在北韩问题上面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在总结川普访华取得的成果的时候表示，在北韩问题上面双方同意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重新致力于实现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半岛无核化目标。不承认北韩拥核国的地位，中国仲同意继续通过全面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涉及到北韩决议，对北韩核导弹活动保持压力，同时推动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解决各方的合理关切。在北韩进行了这次最新的导弹试射之后，川普除了和美国的盟国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通过电话之外，亦都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电话。白宫在一份简短声明当中表示，川普强调了美国捍卫自己以及他的盟友不受北韩政权构成的日益加大的威胁的决心，亦都强调了中国使用他所拥有的一切杠杆来说服北韩停止他的挑衅，并且返回到无核化道路上面的必要性。川普在和习近平通电话之后明确表示，美国将会加大对北韩的制裁。他星期三发推特说，今日将会对北韩实施更多的重大制裁，这个情况将会得到处理。白宫的这份声明未有提到习近平对川普讲了什么的说话。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讲法，习近平在和川普的通话当中强调了中国的一贯立场，即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是中方坚定不移的目标。中方愿意和包括美方在内有关各方继续保持沟通，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朝着对话谈判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中国外交部亦都对北韩这次的发射活动表明了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发布会上亦都说，中方对北韩有关发射活动表示严重关切，亦是反对。中方强烈敦促朝方 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停止采取加剧半岛紧张的行动。在被问到中方是否有意愿或者是准备加大对北韩的制裁的时候，耿爽回答说，中方一直在全面、准确、认真、严格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涉及到北韩的决议，履行应该尽的国际义务。他亦都表示，中国将会继续本住有助于实现半岛无核化、有助于推动对话谈判、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原则来处理有关的问题。但是在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上面，中国究竟会走几远，仍然是未知数。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要看北韩紧接下来会做些什么，譬如是北韩是否会发射一个完整的洲际弹道导弹，或者是在太平洋或者是大气层进行核试验，这种更为极端的举动。而加大对北韩的经济制裁的趋势将会继续。中国最近暂时关闭了横跨鸭绿江的中朝友谊大桥，以便让北韩对另外一侧的大桥进行维修。而在之前的几日，中国各航亦都以缺少需求为由，暂停了北京飞往平壤的航班。这一次的举动被看作成为是北京对平壤表达不满的信号。不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就说，亦都有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对美国对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做法感到有些厌倦。环球时报在一篇评论当中表示，北韩的这次导弹试射是美国以往的对北韩政策失败，以及是川普处理北韩问题的手法亦都不成功的迹象。文章当中说，美国是鄙视平壤，结果是忽视了北韩的安全关切，并且错过了通过谈判来结束北韩核项目的机会。而川普上台之后加大了对北韩的压力，加剧了紧张，亦都缩细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空间。中国日报亦都在一篇社评当中试图将责任转移到川普身上，认为川普在北韩暂停核项目的时候重新将北韩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引发了局势的再度紧张。在川普准备加大对北韩制裁的同时，与川普深入探讨了北韩问题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林厄姆对北韩目前所走的道路可能引发的后果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如果情况不改变的话，美国正在走向一场战争。这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表示，他非常清楚与北韩的战争会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但是他强调表示，川普总统必须在国土安全以及区域稳定之间作出选择。格林厄姆表示，在必要的时候，川普总统他是做好了摧毁这个政权来保护美国的准备。格林厄姆是希望北韩政权理解，如果川普总统不得不在摧毁北韩政权以及美国本土安全方面作出选择，川普会选择摧毁北韩政权。格林厄姆是希望中国亦都理解这一点。格林厄姆参议员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面表示，如果美国和北韩不得不发生战争的话，美国会选择在朝鲜半岛而不是在美国本土打这场的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试射一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宣称已经发展出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核武能力。对此美国国会方面就予以谴责，有议员甚至警告金正恩，如果北韩真的对美国发动攻击，那日将会是金正恩的忌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和张伟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密西西比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威克说，北韩应该要知道，如果他们对美国、美国人民或者美国军事设施采取行动，这样将会是金正恩生命的最后一日。他必须知道你一点。在北韩试射导弹之后，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曾经向美国的媒体表示，如果同北韩发生战争，那些是北韩自找的，如果事件并没有转变的话，他们将会走向战争。格雷厄姆的讲法引发各界推测美国是否将以军事手段解决北韩的核危机。美国国会一直支持以外交途径为优先考量来到解决北韩问题，不过威克议员又表示，美国不应该排除任何可能的选项。威克议员说，他们不排除军事选项，排除任何选项是错误的，这些并不是说他们每一个方法都要尝试，但他们不应当将任何可能性排除。 面对北韩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导弹试射，阿拉斯加联邦参议员苏利文说，即使美国不发动战争，但美国亦都不会坐以待毙。没几久之前，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之中，有一部分内容将会强化美国的反弹道导弹的系统，而有关内容就是为了应对北韩的核威胁。苏利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加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总统很快将会签署这项法案，一切将会付诸实行。美国将会花额外的数十亿美元保卫美国，保护美国的区域盟友南韩和日本。金正恩需要明白，如果他对美国发射核武，美国就会亦都有能力将导弹射下来，美国同时会全力回击报复。要解决北韩核危机，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川普在北韩导弹试射之后，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通话。根据白宫的声称表示，川普总统在通话之中突出表达了美国面对北韩政权不断增强的威胁，以捍卫自身和盟国的决心，同时强调中国有必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平衡的条件，说服北韩结束挑衅的行动，重返去核化的道路。对此，苏利文议员回应说，他看到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已经有所作为，甚至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但是他认为国际社会可以做的更多，中国可以做更多，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对北韩制裁的俄罗斯亦都可以继续做更多。苏利文说，中国可以切断对北韩的石油的出口，北韩 90% 的石油进口是来自中国，他认为这些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苏利文支持美国进一步对北韩施加更严厉的制裁，不过他亦都承认制裁的效果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凸显，有时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看到成效。制裁北韩目前是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主要的策略，同时获得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致支持。民主党籍参议员尤德尔说，他们认为制裁将会增加压力，他希望继续向他们增加压力，这样北韩才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压力。尤德尔同时谴责北韩的新一次导弹试射，并且说北韩的举动对区域和平破坏性极大。在联邦参议院极力推动升高对北韩进行金融制裁法案的范荷伦议员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应对北韩持续的挑衅的举动，包括试射又一枚的弹道导弹，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应当要立即采取行动。北韩的核武企图已经威胁到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北韩的这次的举动告诉大家，他们必须自经济制裁方面下重手，对那些在财政上面帮助北韩的人施加更多的严厉的惩罚。范荷伦议员同时还呼吁美国国会参议院尽速通过他所提出的2017年奥托亚姆比尔北韩金融制裁法案。这个法案在这个月7号通过了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目前正是准备进行参议院全体议会的表决。根据法案，所有与北韩有贸易或者金融往来的公司或者个人团体都会被美国制裁。而众议院方面就在10月24号就已经通过了奥托亚姆比尔北韩核制裁法案。该个法案同样将会进一步惩罚对北韩提供援助的企业，以及其他与北韩有商业往来的金融机构和实体，包括中国公司和机构。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张伟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再次试射导弹，令到俄罗斯处境尴尬，因为由俄罗斯所有的国会政党组成的一个大型代表团正在平壤访问。在中国和北韩关系日趋冷淡之际，俄罗斯趁机和北韩有更多互动，但是克里姆林宫仍然谴责北韩新的导弹发射举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北韩在星期二再次发射导弹的时候，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代表团正在平壤访问。这个代表团成员是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以及是议会当中其他三个同样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政党。而今日的俄罗斯议会严格听命克里姆林宫，议员在俄罗斯的外交，特别是民间外交活动当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 率领这个代表团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以及系议员塔伊萨耶夫在动身访问之前表示，下议院国家杜马四个政党当中的每个政党这次分别派出了4-5名议员组成代表团，这个是25年来头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代表团访问北韩，访问从11月26日开始到12月1日结束。塔伊萨耶夫是国家杜马和北韩友好议员团体的召集人，他本人几乎每年都要访问北韩，并且经常接待来俄罗斯访问的北韩官员。目前还是不清楚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已经会面了这个俄罗斯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之前所传出的消息说，俄罗斯议员是将会受到北韩最高级别领导人的接见。这个是近期内俄罗斯议员第二次组团访问北韩。来自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几名议员在10月初亦都访问过平壤，并且受到了北韩方面的高规格接待以及是礼遇。北韩呼吁俄罗斯提供支持，联手对抗美国。自由民主党访问北韩代表团成员当中，有一名议员是来自克里米亚选区，同中国尊重乌克兰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不同。北韩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宣称俄罗斯的行动合法。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馆没多久之前表示，在北韩刚刚印制发行的新版世界地图册上面，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大陆都涂上了相同的颜色。在中国和北韩关系日趋冷淡的时候，俄罗斯和北韩更多互动。俄罗斯今年春季开通了和北韩的海上客货运航班，很多的俄罗斯北韩问题专家经常访问平壤。北韩方面派出了高规格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以及是没多久之前在圣彼得堡和南部城市索契举行的世界议会联盟大会，以及是世界青年节联欢活动。俄共和北韩方面的联系亦都十分之密切，但是和经常访问俄罗斯的中国官员不同，一些的北韩高官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时是在俄共陪同之下去红墙克里姆林宫墙外斯大林墓以及是列宁墓献花参观。俄罗斯两日之前曾经专门在南韩举办研讨会讨论北韩问题，专程出席会议的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当时还称赞北韩是克制，两个月来一直未有导弹试射举动，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北韩立刻试射导弹，而且不顾俄罗斯议会代表团访问，这个无疑让俄罗斯处境尴尬。一些俄罗斯国会议员亦都认为，北韩将俄罗斯议员代表团当成为是人肉盾牌，有意选择俄罗斯代表团访问的时候发射导弹，目的是想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北韩这样做将会使到俄罗斯和中国疏远它。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什维特金表示，俄罗斯议会代表团访问是想帮助和平解决北韩问题，但是北韩让俄罗斯代表团处在危险境地，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北韩问题学者列沙科夫表示，俄罗斯对北韩影响仍然是很有限，更加无法取代中国的位置，因为现时俄罗斯和北韩的贸易规模是非常之少，几乎是零。
列
沙科夫表示，只有俄罗斯重新成为北韩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时候，才能够对北韩施加重要的影响，才能够是真正平衡北韩和中国的关系。但是俄罗斯要想成为北韩主要贸易伙伴，就必须要实施一些大的项目，比如是铁路项目等，而这些主要取决于朝鲜半岛局势。俄罗斯学者认为，北韩这次的导弹发射之后，中国下一步如何行动引人关注。而此外，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都很好，虽然俄罗斯影响是有限，但是俄罗斯却是处在一种非常有利的位置。无论朝鲜半岛的局势如何发展，在这一场的博弈当中，俄罗斯所面临的风险亦都是最小。其他一些人士评论认为，俄罗斯和北韩现时是同病相怜，都是面临着西方的制裁，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俄罗斯人士访问北韩会议之后 在媒体上面对金正恩政权流露出呵护之情，甚至更加有人称赞北韩政权未有被制裁打倒。刚刚访问平壤研究北韩导弹核武计划的俄罗斯学者克鲁斯塔廖夫称赞北韩导弹计划进展速度之快，如同过去美苏军备竞赛的高峰时代。他认为北韩导弹已经使用固体燃料，而且在燃料领域取得很大的突破。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已经能够抵达美国大陆西海岸，甚至有可能覆盖到华盛顿、纽约等东部地区。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邦达列夫表示，北韩导弹对准的是美国，不是俄罗斯。俄罗斯和北韩关系好好，再加上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非常之可靠，北韩导弹试验不会威胁俄罗斯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新加坡一名社运人士邀请黄之锋视频演说之后被起诉。香港跨栏女将指被前教练性侵引发关注。两名美国著名的主播因为不当性行为的指称而被开除。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新加坡警方星期三对曾经举办三场小规模集会的一位活跃的社运人士，根据公共秩序法落案起诉，引发包括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要求撤回指控。新加坡警方11月28号预告将会起诉现年37岁的新加坡公民团体社区行动网络的负责人范国汉，指控他过去一年主办几场不大的公众的集会，没向警方申请许可，包括去年11月26号一场关于公民抗命和社运的闭门论坛，邀请香港前学生领袖黄之锋通过 Skype 演讲介绍香港社运现况，被控违反公共秩序法当中要求有外国演讲者的活动必须事先申请并且得到警方许可的规定。人权观察针对该消息星期三发表声明，指范国汉是和平示威者，要求新加坡政府撤销该案，并且再次呼吁修法保障当地民众和平集会的权利。作为香港自决派新政党香港众志秘书长的黄之锋斥责新加坡政府比中国大陆更加离谱。据报道，没有律师代表的范国汉星期三在当地法院上庭，说需要时间寻求法律意见，获准以8000新加坡元保释，案件将会在12月13号再做预审。香港知名百米跨栏运动员吕丽瑶11月30号凌晨23岁生日之际，在脸书上公开她约15岁的时候受到她一直尊敬的前中学教练的性侵的经历，引发香港社会的关注。体育界表态支持吕丽瑶勇敢站出来对性侵零容忍，警方表示关注事件，特首就鼓励吕丽瑶向警方报案。近年代表香港比赛不断取得良好成绩的吕丽瑶说，从未听过香港体育界有性侵或者非礼的案例，但相信类似的事件是存在，希望鼓起勇气求助，不再姑息养奸。吕丽瑶说，几个月前美国奥运体操金牌女将勇敢公开被队医性侵的经历，激励她萌生起是要讲出真相的念头。吕丽瑶说，性侵事件发生之后，同涉嫌教练近年还有来往，事隔多年决定公开事件，目的是唤起对儿童性侵的关注，鼓励受害者勇敢站出来，同埋让大众明白性议题不是尴尬、羞耻或者不可以公开讨论的事。据香港传媒报道，警方星期四已经间接接触吕丽瑶，但她婉拒合作，因为该案暂无任何的人证、物证或者环境的证据。警方说需要当事人举报才可以展开调查，会继续派人游说他报警，并不排除到他曾经就读的中学调查。另外，吕丽瑶的母校发表声明，对她的遭遇深感难过，并且严厉谴责性侵者。校方说，吕丽瑶约三星期前已经向学校透露将会公开事件，学校随即停止涉案外聘教练的工作。两名美国重要的主播星期三因为不当性行为的指称而被突然解职。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主播马特劳尔和公共电台的主播加里森海勒是最新因为据称对女性有不当行为而被撤职或者面临政治或者是职业生存危机的名人。 全国广播公司在劳尔即将好像往常一样上场主持每日早上的今日节目的几个钟头之前将它开除。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部总裁安迪莱克在声明当中说，星期一夜晚他们收到了一名同事有关马特劳尔在工作场所有不当的性行为的详细的投诉，经过仔细审议，这个行为明确违反了本公司的标准。莱克说，这个是劳尔主持今日节目的20年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投诉，但是电视台有理由相信这次事件不是第一次，因此决定将它开除。另外亦都是星期三，明尼苏达的公共电台解雇了长期知名主播加里森海勒，理由是该台所讲的不当行为。克罗地亚国营通讯社话，星期三在海牙法庭，前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军事指挥官斯洛博丹培亚克在一名联合国法官维持对他的20年监禁的裁决之后，当庭服毒身亡。培亚克被判定为是波斯尼亚穆斯林犯下战争罪。培亚克从一个容器里面是饮了毒药，并且高叫他不是战争罪犯。主审法官暂停听审，并且全呼医疗的急救人员。在大楼里面的医疗急救人员进入法庭，一名法庭警卫说，被告培亚克说他饮了毒药之后接受了一个多钟头的治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报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上海访问并且发表演说。我们会报道美国促请中国释放李明哲并且持续进行人权对话。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呼吁制裁中国的人权侵害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国会参议员鲁比奥以及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二联名致函给美国国务卿特立森，呼吁特立森利用美国的法律禁止中国的人权侵害者带入美国国土或者使用美国的金融体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扬在华盛顿的报道。
两位议员敦促美国国务院对那些迫害人权律师、宗教领导人以及为关押刘晓波以及他的妻子留下负责的中国官员进行甄别。他们在信里面说，将这些侵害者列出来，并且依照两项法律，就是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和弗兰克沃尔夫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对他们进行严格制裁非常重要，应该谨慎使用国家安全豁免，为了发出信号给那些参与践踏人权者无处藏身。制裁范围应该包括高层官员到基层工作人员。2016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弗兰克沃尔夫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和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由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这两项法案都授权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侵犯人权者进行制裁。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还向特立森提供了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当中，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和北京公安局副局长陶晶赫然在列。议员建议依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对这两个人进行惩罚。在9月份23间人权团体近日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包括15个国家17个人在内的人权恶棍名单。傅和陶这两个人都对2014年3月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遭受到酷刑和他的死亡负有责任。这两位议员在信里面敦促国务院依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首先对关押并且导致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亡的侵害者展开调查。他们在信里面说，刘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如果他以及他的妻子留下所遭受的侵犯都可以不受到惩罚，这些只会助长中国政府的镇压和残暴。这两位议员又认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亦都适用于那些迫害中国维权律师谢阳和709案其他律师有关的官员，建议国务院对这些人展开调查。709案是指2015年7月9日中共公安开始对300多位 中国大陆的律师、民间异议人士上访民众以及亲属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传唤、刑事拘留事件。被迫害律师和维权人士在被关押期间普遍遭受到酷刑折磨，有些还遭受到强迫服用不明药物的迫害。议员又建议依照弗兰克·沃尔夫2015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对迫害张少杰牧师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与宗教打压的高层官员和公安人员进行调查，禁止他们入境或者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以模糊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让李明哲可以返回家人身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伊特说，人权是全球人民都应该拥有的核心价值和权利。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特拉森持续和中国就人权问题展开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伊特星期三在外国记者中心的记者会上面表示，针对台湾公民李明哲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五年刑期的问题表示，洛伊特说，李明哲被判五年刑期，罪名是美国认为非常之模糊的颠覆国家政权。美国是正在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李明哲，并且允许他是返回家人的身边。洛尔特指出，人权是普世核心价值和权利，美国持续和中国政府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但是这种对话内容不便公开，因为美国认为台面下进行外交对话是最为有效。川普总统、彭斯副总统以及系替勒森国务卿经常和中国就人权议题进行交流。对于台湾公民李明哲在中国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是五年刑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员访问学者卜道维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中国共产党为打压中国境内所有试图挑战他的活动，以及是任何与西方价值有联系的人的作为。通过对李明哲的宣判，北京亦都对台湾发出了同样的警告。
I think it's unfortunat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卜道维认为发生这件事是非常之不幸，这个对台湾发出的讯息就是说，不要企图在中国大陆推动民主，如果你要这样做，这样你就很可能就会被捉进入监牢。不过卜道维认为他最基本的讯息是对那些在中国境内的人发出，这个就是不要想推动西方民主价值，想要挑战共产党制度就会被镇压。卜道维表示，既然对台湾的警告已经发出，中国就应该尽快将李明哲遣返台湾。美国和国际社会亦都应该敦促中国将他释放，因为将李明哲关在监狱里面是五年，对促进台海两岸关系没有建设性作用。中国政府星期三对李明哲案的宣判作出辩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中国办案机关在侦查审理李明哲个案的过程当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以及法定程序办案，严格是依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台湾政府表示完全无法接受判决结果，李明哲所作所为是否危害大陆的安全和稳定，应该由大陆法律判定，而不是由台湾当局以及一些政治组织的主观偏见判定。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今年三月入境广州珠海之后失踪，中国政府五月声称李明哲因为涉及到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九月在湖南岳阳法庭审理李明哲案，星期二法庭宣判李明哲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五年刑期，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李明哲据讲是第一个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台湾公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 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奥巴马星期二开始对中国、印度和法国进行为期5日的访问。奥巴马的发言人凯蒂希尔在奥巴马行前说，奥巴马在担任总统期间和习近平主席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到抗击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奥巴马期待和习近平主席的会面。11月28日下午，奥巴马卸任之后首次重访中国，现身上海世博中心出席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办的第三届全球中小企业高峰会议。在大会上，奥巴马向与会的2500多名中国企业家发表了20分钟的主题演说，阐述了自己对目前世界形势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并且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新形势之下全球中小企业的发展之策。在奥巴马演说当中，合作这个词是他的关键词。奥巴马演说当中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方面社会各个领域面临越来越多压力，另一方面社会变革、全球化和科技发展亦日益加速。奥巴马说，这些变化正在促进世界变得更加繁荣的同时，亦带来诸多挑战。奥巴马又说，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强调，美国应该亦必须要欢迎一个繁荣、和平和稳定的中国。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不单止符合中国利益，亦符合美国和全世界利益。他说，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不单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亦有利于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奥巴马展望美中关系时说，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而和平崛起的中国对全世界都有利，忽视中国将会一个错误。奥巴马认为，应该鼓励中国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推动国际体系建设。奥巴马又说，过去10年，美中两国积极合作，共同应对2008年出年的金融危机，促进双边贸易，在伊朗核危机问题上积极合作，共同抗击伊波拉病毒的蔓延。在气候变化领域方面，两国更加促成了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签署。大约20分钟的演说之后，奥巴马和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的副秘书长曹焕展开对话。奥巴马说，既然美中关系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对这个双边关系的管理显得非常重要。为了有效沟通，增强互信，自己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就一直敦促国家安全团队以及美国国务院理解中国意图和行为，认可中国是一个崛起当中的国家，并且鼓励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推动国际体系的建设。奥巴马说，当然美中两国在贸易、外汇、亚太地区以及北韩问题上存在紧张关系，但唯有通过外交、对话及合作才可以消解这些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康耶斯的前夫幕僚长指控康耶斯曾经对他作出性骚扰，这个是康耶斯今个月以来受到的第三宗指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迪安娜·马哈尔在1997年到2005年期间管理康耶斯众议员在密西根州的办公室。马哈尔对底特律自由媒体说，康耶斯对他做出3次违背他的意愿的性举动。第一次发生在1997年国会黑人连线活动上面，康耶斯邀约马哈尔共宿酒店客房，并且发生性行为，马哈尔拒绝了他。马哈尔说，在1998年和1999年康耶斯亦是违反他意愿的情况之下触摸他。 在据称第一次发生性骚扰的时候，马哈尔57岁，他说自己并没有现身说法，是因为他害怕他的年纪会令到他一旦失去这个职位就找不到另外一份的工作。康耶斯性骚扰的指控是近日引起美国华盛顿政治圈轩然大波的性不当举动控诉的其中一笔。民主党参议员弗兰肯星期一在国会山向每一位指望他捍卫妇女权益的人道歉，四名女性分别指控弗兰肯对他们作出他们不想要的性接触。共和党众议员巴顿承认他同一位未指明的情人分享了自己的裸照，这张裸照在网络上面流传开来。巴顿在众议院服务了32年，他指控情人在他结束那段关系的时候威胁他要公开照片。这些指控随着共和党参议院阿拉巴马州候选人莫尔被指控他在30多岁的时候性侵了一名14岁的少女，并且和其他年轻女性有性接触之后浮出台面。阿拉巴马州参议员补缺选举将会在12月12日投票。美国总统川普一年之前被超过10多名女性指控性侵或者是有不适当的行为，很多是在川普2005年私下的对话被公诸于世的时候公开。川普同走进荷里活主持人2005年的时候因为麦克风无关，两个人在大巴上面闲聊的内容被录了下来。川普吹嘘着自己对女人动手动脚，夸口当你是一个明星他们就会给你这样做，你做什么都可以。川普同白宫否认了这些指控。华盛顿的性指控丑闻令到美国立法者更加有压力要遏止国会山的性骚扰，由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排定在星期三投票表决关于强制要求议会全体议员和员工接受反性骚扰的训练的规范。美国纪律办公室处理众议院的性骚扰的投诉，众议院12月亦都会举办听证会来到讨论纪律办公室是否会被允许揭露未来任何有关性骚扰的案件以及先前和解的事件。众议院少数党党鞭霍耶星期二对记者说，他对于这个问题深深感到苦恼痛心，亦都没有意识到范围之广。霍耶又说他有和自己的女以及女性员工谈论这个议题。霍耶说大家必须确保的一件事情就是身处其中的女性不会成为系统的受害者，刑事程序上是一个大问题，行政程序上亦都是一个问题。霍耶补充说很清楚的就是现时需要强力有效和即时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东北部麻萨诸塞州的曼帕洛亚格原住民部落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的祖先曾经大约400年前和从欧洲来到定居的清教徒分享过感恩节大餐，现在他们就重拾被长期遗忘的语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是幼儿园的午饭时间，这些还未行得稳阵的小孩已经开始用自己部落的语言来到感恩，他们使用的曼帕洛亚格语已经沉寂了170年，在这里一切都是用曼帕洛亚格语来到教授。这个部落在20多年前开始恢复本族语言，语言沉浸式教学已经是第二年。曼帕洛亚格语学校教师蒂亚波克内特说，
I do see progress. We have some children that are pre-verbal here, and for
波克内特话，佢的确睇到进步。一啲学讲说话嘅细路仔讲出嘅第一个字就系曼帕诺亚格语，呢个令人惊喜。喺呢度，语言喺几代人之间产生咗角色转换，细路仔将文化传统带俾咗成年人。幼儿园学生米奇尼斯话
：I teach my mom, my dad, my grandma, my other grandma.My papa, my...
米奇尼斯说他教他爸爸妈妈爷爷妈妈还有姐姐。被称为小六的杰西贝尔德女士1990年代初期想实现一个梦想，他从那阵时开始学习曼帕洛亚格语。曼帕洛亚格部落副主席杰西贝尔德说，
Wampanoag was the first language, first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 to use an alphabet to write in the language.
贝尔德话，曼帕洛亚格语是第一个用字母拼写的美国印第安人语言。詹姆斯国王第一版本的圣经1663年在剑桥印刷厂，就是现在的哈佛大学，用曼帕洛亚格语印刷出版。今日美国550多个部落中，多数都采取了某种保护语言的措施，但是曼帕洛亚格部落是罕见的，在没有成人可以讲出本族语言的情况下，将语言保存下来的几个部落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这天是4月1号愚人节，利华就到处去找 Michael， 有事就要跟他商量。今天他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用语，分别就是 sketchy 和 sucker。
Michael， 我的同房小陈今天打电话去我做工作，他说警察去我家找我，他们说我的签证有问题，我怎么办？我好害怕。
What? I don't believe her. That story sounds sketchy.
你说听起来什么话？你不信小陈讲的说话？
That's right. I said her story is sketchy. S-K-E-T-C-H-Y. That means it is suspicious and cannot be trusted.
Oh, sketchy 是可以，不可以信的。你怎么知道小陈讲的话信不过的？
Well, for one thing, the police usually don't care about visas. They're too busy looking for serious criminals.
啊，是啊，警察捉贼都来不及了，他们才不理签证，移民局的人才理签证嘛。这样讲起来，小陈的话的确是有点可疑 sketchy。
Also, I don't think the police or immigration officers would go to your home. That just sounds very sketchy.
是啊 Michael, 你真是电波，如果签证有问题，移民局一般会先给我一封信，他们才不会去我家找我，这个真是越讲越有可疑了。
But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s really sketchy, you should remember what day it is.
今日是什么日子啊？哎呀，今日是4月1号愚人节啊。弊了，我没想到小陈会跟我开这个玩笑。
Your roommate is pretty sketchy too, if you ask me.
等等，你都可以说一个人 sketchy? 你觉得小陈这个人不是几可信？没错，他的说话的确是靠不住的。上个星期在聚会上面见到那个人死跟着我不放，是要送我回家，我可不可以说 That guy was very sketchy?
Yes, that guy was very sketchy. You have to be careful around sketchy people like that.
是，我要告诉小陈听，我没有上他的当，我打个电话给他，可不可以借你的手机用下？
Sure. Hey,What did you say to your roommate just now? You were talking so fast in Chinese, I couldn't understand.
我告诉他我很生气，我不想再跟他一起住了。我告诉他我要搬去跟他哥哥同居。他好像真的信我说。
She believed that? Oh, she's a sucker.
他是什么？你说他是 sketchy?
No, no. A sucker is someone who believes people who lie to them.And can be easily tricked.
Sucker 这个词我在学校时时听到，但是就不是很清楚究竟它是什么意思。原来 sucker 是指很容易上当的人。如果这样说，我一开始就信小陈的话，那我不是就是个 sucker?
Sure. Everyone is a sucker one time or another.
那又是吧，每个人都有时难免会做傻瓜的。我记得你在电脑上收到很多电子邮件的广告，说你可以在家做事赚很多钱，当时你还很信这些广告。 You are such a sucker.
Hey, my phone is ringing. Li Hua, it's for you. I think it's your roommate.
是小陈，等我跟他说。喂，是啊，我不理你说什么，我们相爱，我们要同居。什么话？说什么都没用，我不想跟骗我的人住在一起。
Your roommate is a real sucker. She still believes your story, even after talking to her own brother?
是啊，她打电话给她哥哥，但是还是信我跟她哥哥同居。我还是打个电话给她，告诉她我在开玩笑。如果不是，她将我的东西扔出窗外面的了。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教你话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一个就系 sketchy， 意思咧就系一个人或者系一个人讲嘅说话咧不可信，值得怀疑。咁而另一个用语咧就系 sucker， 就系指一个好轻信、好容易上当嘅人。咁好啦，今日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喺下次节目时间再见。美国之音是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是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